以下是读经，今日读经的经文在诗篇第一篇，你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或是周报的第三页，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服从天降，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新年喜乐！
新年喜乐！
哎呀，这个拜年应该在两个礼拜前哦。啊，好开心能够参加主日的敬拜，实体的敬拜啊，跟电视机前面的敬拜真的不太一样啊。然后看到大家真开心，你们看到我有没有很开心呢？我们都彼此啊，在这个过年过得真好。今天跟大家思想的是啊，服从天降了哈。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上帝啊就启示我这个很清楚。弟兄姐妹，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让我们非常惊恐，也不知道未来如何，压力很大的时代当中吗？当你发现其实啊，川普一上台，全世界都在发抖，对不对？然后媒体推波助澜嘛，哈，把这个浪就推得更高，让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我们活在惊涛骇浪之中。哇，一下并吞这个国家，一下要购买那个地方啊，那么一下要把人家这个关税提得很高，一方面要对我们台湾啊等等出100%的关税，然后又说我们偷了他们的晶片啊，讲了一大堆啊，其实让大家觉得啊很恐惧。那么如果100%关税施行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很多弟兄姐妹的工作是不是就没有了呢？啊，或者说我们也看到啊天灾人祸啊，飞机一直掉下来，然后我们也看到啊流行病的传染病的可怕啊，大家都认识的这些艺人，当他们就这样子过世的时候啊，带给大家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压力的，很多的恐慌的。我们也看到台湾的地震最近震得非常的厉害，我们的亲人就住在那个断层带上面，我们的好朋友就居住在这些地方。当南部天摇地动的时候，我们台北也觉得哦，很摇得也很厉害。在这些的许多的天灾人祸不定，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不断不断的产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我们怎么办？我们的一切是不是就会被夺去了呢？是不是过不久我们面对的现有的生活慢慢就会很大的改变？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办呢？这一切来临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一群没有神、没有至高全能神的人，阿们。我们是一群有掌管天地万有、至高掌权的神，这是基督徒可以常常享受平安、浸润在平安当中最根本也是最完全的原因，阿爸们。不是我的房子是钢骨加上钢筋加上水泥，不是我的工作很稳当，不是我的身体很健康，不是等等等，不是我是福星，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平安盼望喜乐的来由。我们盼望喜乐来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至高的神，他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用他的 Rhema， 他的话语、他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托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诗篇这个诗歌智慧书当中，这个诗篇的第一篇，它开头语不是像你看到中文这个样子的，它的开头语是有福的人啊，这个讲一点文言一点的话就是有福哉，对不对？有福的人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诗人神让他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第一句话，诗篇圣灵把它摆在诗篇的第一篇，一开语 他不是说有祸啊，他没有说你要注意啊，没有，他说有福的人啊，上帝是要祝福我们的，阿们。新年大家都把那个福怎么样，要倒过来贴上去，很有创意，你不觉得吗？啊，这叫什么福到福到，对不对哈？所以福不要正贴，要反贴，对不对哈？就福就来了，上帝是要祝福我们的，这合乎圣经的，有福的人啊。那么接下来告诉你，如果做个有福的人，上帝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不管天变了，地变了，大环境变了，身体健康变了，家庭变了，一切一切都变了，不管天灾，不管人祸，不管谁当总统，有一样事情是不变的，上帝对你的祝福是不会改变的，阿们。因为这位神他是不变的，而且他是真正的掌权者，阿们。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天降之福的恩典，我们每个人可以带着信心走出这个教会，要用信心来听道，叫做用信心调和所听的道，阿爸们。求主给你这样的信心，我们一起提出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有信心相信你要祝福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恩待我们，让我们走在你为我们所指引这条有福的道路上，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帮助我们传讲的人与弟兄姐妹们对焦耶稣，对焦你的应许，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就得福气，我们就得恩典，我们就成为祝福，我们就荣神一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有福的人啊，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他说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弟兄姐妹，那这两节经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两个福气，接下来讲的是第三个福气。他说神说有福的人啊，当他说有福人，他给你的祝福，第一个是你的生命会非常的丰盛，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他给你的第一个福气是你的生命会非常的丰盛，你的生命会结出美善的果子来，你的生命会散发非常璀璨的气息，阿们。你的生命会结出果子，你的生命会散发出柔美的香气。你知道按时候结果子多么的美好，圣灵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里面要让我们结出生命最美的果子，那果子叫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个果子散发出九面的光彩。你想你这个生命里面如果充满了这九样的内涵，那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充满爱的人，他自己喜乐，周围的人更喜乐，他温暖周围人更温暖，他像个小太阳一样，对吗？不再一一赘述，喜乐的人周围一定充满喜乐的人，阿爸们，我们好喜欢跟那个喜乐的人在一起，对吗？我们在跟这种喜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被感染喜乐了，对吧？圣言告诉我们要跟智慧人在一起，这是最智慧的选择，对吗？所以有质有量有多闻嘛，对吧？你要跟好朋友在一起，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你沾染他的气息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我们就不再赘述啊。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可以不断的吸收生命的养分。换句话说，有福的人啊，你是可以不断的从神那里吸收上帝的美好，哈利路亚。然后你可以开花结果，结出圣灵的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不枯干，那我们看到的是你可以不但吸取最美的，你能够结出最美的，然后你还可以散发出最美的，哈利路亚。我不是自己拥有而已，是可以散发出来。生命是这么的美好，我们要用一个人来诠释，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人谁呢？这个人叫但以理啊。阿们。这个人被掳掠到，被俘虏到巴比伦，到那边的时候，他坚持我要圣洁，我不吃你们这些拜偶像的这焦颠的酒我都不要。那坚持，这一个人坚持圣洁的时候呢，他呢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就从神那里得到非常荣美的一切。注意看这个太监给他取名叫但以理嘛，啊、哦，给他取名字啊，反正就但以理给他取另外的名字。那但以理呢，这个人呢，不管你给我取什么名字，他取他们神的名字，巴比伦的保护神的名字，我管你什么，我就是敬拜我的神。我呢，就是吃素菜，喝白开水，对吧？啊，他们这个国家很聪明。把你们各地方的精英掳掠到我巴比伦的皇宫来，把你们这群青少年用最好的食物来喂养你们，给你们最好的老师，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要从你们当中找出最有智慧的人出来为我巴比伦所用，聪明吧？但以理是一个聪明的人， 也被网罗在里面。那但以理就跟他们说啊，其他人喝这些吃这些都不要不要，我不要玷污我圣洁，我呢就喝白开水，那么吃素菜。那这个管这个团队的这个太监就说不行啊不行啊，你这样的话，如果你到时候很瘦很肉瘦弱，老板呐、啊，我们的君王啊，那你不讲，你上王会觉得我这边贪污啊，是不是啊哈？那你给剥夺你们的这些，不要说粮草，他们不是马了，剥夺你们的这个好吃好喝的啊、哦，我被杀头的。他说你试试看十天，看我喝白开水吃素菜怎么样？十天之后，前面两个字你们不喜欢了，怎么样？白胖、俊美、肥胖，对不对哈？后面两个字你们不喜欢了哈？哇，俊美，你们看这两个字就好啊。肥胖是形容词啊，告诉你就是健康的意思，这样可以了吧？哦，就他的外在俊美肥胖，啊，他的内在呢，他比周围这些人训练一段时间以后聪明几倍，十倍啊！哇，王拷问他们的时候，他的智慧聪明比通国全国的这些博士啊、术士，就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啊，跟行法术这些人啊。他比他们高十倍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说有福的人是什么？第一个，这个人的生命，他可以不断的吸收从上帝而来的美好，一棵树在溪水旁，对吧？生命可以结出美好的性情的果实，并且他的身体健康，然后呢，容貌俊美，是吧？智慧超过人十倍。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告诉你解释，我们把它用来解释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知道栽在溪水旁，栽这个字，栽在溪水旁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移植的意思，移植啊，这样知道吗？因为你们知道很多时候一些巴勒斯坦的河流啊，它不是全年都有河水的，有时候冬天才会有小小的河水，所以很多树啊，它们都是干干的，那叶子干干的，也结不出果子来的，因为它们没有水，那水是不定期会来的。所以如果你要这棵树它能够叶子也不枯干，那么结好果子就必须把它怎么样，移植，想了解吗？我们看到的是但以理即或被移植到巴比伦，不再是他巴勒斯坦的国家，从他是一个很贵族变成一个奴隶，但是因着他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他坚持圣洁，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依旧栽在属灵的溪水旁。阿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因为他不论到哪里去，当他生命的根不管被移植到哪里去，都是被移植到上帝的生命河的溪水旁。哈利路亚。所以他可以吸收生命的活水。因为你们今年有机会要跟你们分享生命河，还有生命树，还有新耶路撒冷。 让我们充满盼望，阿们。他吸收的是永远都是不论移在，他都移植到上帝的那个生命河的旁边，栽在被移植在生命的溪河旁边，他能够吸收上帝给他美好的生命，结出上帝让他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的果子，然后散发出那个最美的香气，让人羡慕。这是生命美好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尽都顺利，对不对？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第一个祝福是生命，第二个祝福是生活。上帝说有福的人啊，你要做有福，我答应你，我是全能的神，我不但给你美好的生命，我要给你美好的生活，尽都顺利。弟兄姐妹们，生命其实什么叫尽都顺利？你不要觉得就是没有难处，没有难处不叫顺利。飞机要飞起来必须怎么样？顺风啊，一路顺风啊，飞不起来逆风才飞得起来，飞得起来，对不对啊？是吗？你看那个经过风吹雨淋，对不对啊？这树根特别特别的深，是不是啊？什么叫怎得梅花扑鼻香？前一句是什么？不经一番寒彻骨，对不对？这几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寒彻骨啊。你看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凡事亨通什么意思呢？凡事亨通用一个人来解释最清楚，叫什么呢？旧约的约瑟，对吧？约瑟17岁之后就被卖了嘛，是吧？30岁之后当偶像，不当，不是当偶像，当宰相嘛，哈。30岁当宰相嘛，是不是啊？那这13年间他蛮辛苦的，对吧？是吗？但是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尽都顺利嘛，是不是啊？都亨通嘛，对吧？那30岁以后是不是更亨通啊？所以约瑟的人生让我们看到，好像一棵树在按着，就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什么意思呢？最基本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在预备你，当神把恩典的风吹向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扬帆起航，走向航向恩典的海洋。阿们，有这个画面了吗？你看到没有？他不顺利耶，他一到17岁最会做什么？做梦，对不对啊？他做的梦很恐怖的嘞，他做的梦一下是全家要一下子，哇的他掌权呢，对不对？大家都拜他，到最后连星星月亮指他爸爸妈妈了都要拜他了，是不是啊？而且他这个人小的时候 EQ 不高了，你就慢闷在心里嘛，你这个话讲出来说你爸妈都要拜你，你这什么话嘛，是不是啊？是吗？那他父亲呢 EQ 也不高，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做这个彩衣的意思是什么？知不知道给他穿彩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将来是这个家里面的掌权者啊。他前面有几个哥哥啊？他不是嫡长子，他是第11个人啊，你懂我意思吗？当爸爸给他彩衣的时候，说这个家里面将来是交给你的，如果你是他那10个哥哥，心里面是不是滋味啊？而且又是同父异母生的嘛，是不是啊？本来关系就不好嘛，大房二房嘛，三房四房嘛，是不是啊？这下子可好，又给他做了一件彩衣，不是害死他吗？当然把他卖掉嘛，对不对啊？因为他的梦，看他的梦怎么实现，把他杀了。后来他大哥要救他，就把他的衣服脱掉。各位这一切一切后来又被陷害，是不是啊？等等等长得俊美也不见得事情一定是一件好事啦，但在主里面是好事啦，对不对？好，你看这一切一切都在为他效力，预备好他，当恩典的风吹向他的时候，他可以扬帆起航，航向恩典的海洋。哈利路亚，这叫凡事亨通啊。弟兄姐妹，30岁之前如果你受了很多的打击，很多的挫败，弟兄姐妹，那是好事情，神在预备你。哈利路亚，让你预备好，当恩典的风吹向你的时候，你可以扬帆起航，航向上帝为你预备恩典的海洋。哈利路亚，这13年他遇到的困难当中，我们也看到什么叫亨通啊。你怎么对他， 他就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乘风破浪，不是吗？你把我卖到埃及，我可以干到总管；你把我冤枉下冤狱，冤狱冤到这个王的囚犯的这个冤狱里面，我可以在当中做总管。阿门。我永远都可以被训练成为一个 leader， 一切一切都为我效力，让我30岁之后做宰相，我已经被预备好了。弟兄姐妹们啊，求主帮助你啊，不要怕艰难，恩典的这个大，恩典的美好，绝对够你用。阿爸阿们啊。所以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等等的时候，不要害怕，抓住上帝给你的福气。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哦，等一下我们要把条件讲清楚，好不好？啊，你否则你就在这没有在恩典的海洋上就麻烦了哈。主帮助我们哦，这叫做进都顺利。第二个福气，第一个是生命丰盛，第二个事情进都顺利。第一个生命，第二个是生活，第三个谈到什么？谈到永恒。他说他在罪人一人的，因为耶和华知道罪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罪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灭亡。那这个讲什么？讲到第三个祝福，讲到永生。这个审判这个字啊，第五节让我们看到啊，因此当审判的时候啊，审判这个字，它是单数字，指的就是那一次的审判。换句话说，并不是你人生当中上帝在什么刑罚，不是，指的就是大白宝座世界末了的那一次的审判，因为它是单数。阿们。所以让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不只是今生的生命丰盛，也不是今生的生活尽都亨通。上帝要给我们第三个祝福，在诗篇第一篇，有福的人啊，他要给你永生。我们对照启示录，在神大白宝座就最后一次的审判的时候，还要把死人交出来，任何地方都要把死人交出来，都要站在大白宝座面前，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大白宝座面前，从亚当开始都要站在那个地方。有两卷书打开，第一卷书是记载你一生当中的行为，第二卷书叫做生命册。凡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神的国里面去。凡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面的，就按照你的行为把你丢在硫磺火湖里，永远受苦。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开玩笑的，那是永永远远。有福的人啊，上帝告诉我们，在他最后一次审判的时候，终极审判的时候，大白宝座审判的，那不是开玩笑的。你再机巧，你再会变，你再会用的方法去巧变都没有用。上帝有两个册子会打开，有福的人的名字是在哪里？在生命册的上面。上帝讲生命册，意思就是你得到永生，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这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很重要的目的，他带你进天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指的就是这一次的审判。我们有两次的死，第一次是肉体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的死。弟兄姐妹们，不要小觑，不要轻忽，不要嘲弄，不要随便，那是你人生的选择。神告诉我们，他给你一个福气，那个福气就是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面。你什么都可以马虎，这个你绝对不能马虎。如果你还是一个智慧的人，你要非常看重这一点。阿们。那个册上面我的名字绝对不能被涂掉，我的名字一定要被写在那个生命册上面。第一次的死人人都有一死，但第二次的死基督徒蒙福的人却不必面对。阿爸们，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进入永恒，进入新天新地当中。今天有负担跟弟兄姐妹讲新天新地，求主帮助你看到新天新地，心里面多么有盼望。我们恨不得赶快丢下现在的，进入那永恒的。哈利路亚。 这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审判，这地方指到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道却灭亡。知道这个字，最后因为耶和华知道这个字，把它圈起来翻成拣选就更好。因为耶和华拣选义人，神选择你，把你挑出来，把你放在新天新地里，把你今天放在义路的上面，把你放在小路的上面，神拣选你，神把你放在天国里。哈利路亚。我们如何能得到上帝这份拣选？我们如何能得到上帝这份拣选？很多人误会拣选，什么预定论，那些胡说八道，什么预定，什么好像上帝选谁，选东不选西，选不公平不公义，这绝对不是神做的。神的本性，他的本性最重要就是公义慈爱。阿爸们，拣选是可以支取的，拣选是可以支取，上帝拣选是可以支取的。神拣选谁？拣选信他儿子名的人。阿爸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用。所以上帝拣选的是信他的人。哈利路亚，你信他就被拣选了，所以信支取了拣选。好，我们这边不再多说，弟兄姐妹，下面最重要的来了，我们怎么样蒙福吧？三个福气够了吧？够不够啊？够了，生命、生活、永生。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得这样的福气呢？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有福的人啊，你要做的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注意，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就是与神为敌的人，罪人就是偏离正道的人，亵慢人就是骄傲嘲讽神的人。弟兄姐妹们，先把这段讲清楚之后，我们就要来看了。不从就是不要跟，你不要跟风，你不要听从这个世界这些抵挡神人的一切。阿爸们，阿们，不要听，不要不从恶人，不要听从他们，不要跟着他们，不占罪人的道路。你不要与他们为伍，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不要以他们的思维为思维，以他们的生活模式为生活模式。我要过来讲，重新再讲这三个动作，你要小心哦。罪是渐渐的，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罪怎么得到一个人？怎么改变一个人？怎么洗脑一个人？它是渐渐的，但它速度很快。你看哦，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从是你的心里面不要去认同。阿们，不从心里面不要认同，不要向往。第二个，不占，占上去了，就是你不要付出行动，与他为伍，加入他们。阿们。第三个，不做哦，不但站上去，还做下去了，就跟他们和在一起了，就以他们的思维为思维，以他们的价值观为价值观，以他们的喜好为喜好，以他们的生活模式为生活模式。我们要讲什么？弟兄姐妹，你要好，你我都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已经开始想一想，向往认同一些抵挡神、神不喜悦的一些思想观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圣灵提醒你赶快悔改。阿爸们，因为罪的速度非常快，他霸占你心灵的速度非常快，他一进来就准备霸占你全部，他一有贪头宝，很快就霸占你这个人，马上就死的毒钩就勾上你。你不要以为今天我只是啊认同，我没有去做啊，我只是认同，我只是向往，哎，我只是喜欢。你要小心哦，你要小心啊，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认同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得罪神的东西，抵挡着神不喜欢的东西？第二个，不占罪人道，占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你已经加入了，你付出行动了，你 小心哦，心里面向往不对付，接下来就是会付出行动。小心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行动，接下来小心你的行动，行动会变成你的习惯。你如果继续加入与他们为伍，你就会变，你就坐下，就坐在谢麦人当中，你就会以他们的生活为生活，以他们思维思维。圣洁是分别归神，而罪恶就是同流合污，还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大家都这样做嘛，做这一行的嘛，谁告诉你是这样的？但以理就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但以理比我们面对的更恐怖，压力更大，不是吗？刚开始是要三个朋友是要被烧死，他是被丢在狮子坑的，他周围人都是聪明人啊，他从事那一行就是如君伴君如伴虎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分别为圣，然后俊美肥胖，智慧慈悲，灵性美好，阿们。你要小心，你不能思想在思想上面认同向往，你守住这一个，你就不会站在罪人的道路上面了，你也不会落入坐在谢麦人座位当中了，阿们。你有没有跟风？你有没有以这个世界上面 的这个风潮流行时尚为念？你有没有想跟他们一样？大家都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你想不想跟他一起批评别人？大家都往自己这边捞捞捞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个海底捞？你是不是在那边跟人家一起捞？当大家说人家小话的时候，你是一起想狡话？当大家心里面就是那种鼠肚鸡肠，燕旦我受伤害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这样像这种心思意念的人？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就坐在谢麦人的座位上面呢？习以为常啊，就坐下的意思就是习以为常啊，把这个东西变成我的习惯了。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挑人家的毛病？弟兄姐妹，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这样子。我们再来背一次好不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都看手机，看到两点钟，你有没有跟风？你有没有与他们为伍？你有没有加入他们？你有没有把这个变成你的生活习惯？大家都不读书的，你有没有加入他们？你有没有向往这种不读书的生活？大家都是偷鸡摸狗的，十二点不到都去买菜了，你有没有跟他们一样呢？很多时候我到公家机关去，为什么快到十二点的时候都不见了呢？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要体谅他们啊，他们要换班嘛，对不对？吃饭嘛，是不是啊？但有些却不是啊，我知道不是啊。各位，我们有没有跟这些人照着他们的风俗习惯去行呢？有福的人不会这样做，阿们。当我们战战兢兢、认认真真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不与他们为伍，不以他们的想往为想往，不以他们的思维为思维，不以他们的生活模式为生活模式，我们分别归神。这个人，他的生命丰盛，他的生活亨通，他享有永生。哈利路亚。第二，让我们看到除此之外啊，上帝给我们好简单啊，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的人呐。除了离开罪恶之外，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开始，我们在2025开始操练，阿们。喜爱，爱慕神律法，昼夜思想。一点都不难了，有什么好讲的呢？各位，思想这个字圈起来。思想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低语，低下来的低，语言的语，就是低声细语在跟上帝对话。低语啊，不是你说外面那种冥想，乱七八糟想，放空思想，什么都不想。这不是基督徒讲的默想，这样知道吗？ 基督徒讲的默想是什么？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问上帝，听上帝。我们会用四个问题问，最基本的四个问题，当然还不止了啊、哦，还有加上 when 啊什么的 ，where 不，我们普通就是 what、why、how， 然后，弟兄你们注意哦 ，what、why、how， 你会问这个经文在讲什么？你定义的越清楚，你对经文认识的就越清楚。Why？ 为什么是这样？你问的越多，对这个真理就认识的越深。How？ 我怎么去做呢？你 How 问的越深越多，你就越能够行出这道来。阿门。What? Why? How？ 什么叫做昼夜思想？为什么要昼夜思想？我如何昼夜思想？听懂了吗？然后加上一个英文字叫 link， L-I-N-K。 你在思想神话语 what, why, how 的时候，你要连接其他，圣灵会帮助你想起神的话来。阿们。一些上下文背景相同的经文是可以 link 的，连接它，在当中你可以看到连接之后的真理跟智慧，不要讲化学作用，连接在一起，哦，会跳出什么来。我现在告诉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方法，具体的做法。你先来到神的面前，你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读神的话语。昼夜思想代表的是你要不断的思想。第一，你先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了，阿们。傲慢的人，神抵挡他的。所以，一个在神面前愿意真正谦卑认罪的人，这个人神亲近他的，阿们。主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你不要去想旁边那个罪人，他的我一个礼拜都禁食几次，不要做这种祷告 ，OK？ 不要做开始定罪别人祷告。你读经，你要昼夜思想，你要能明白神的话语，你就先认罪悔改。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请你帮助我。然后你说求你的圣灵引导我明白真理，会不会？读英文要有老师，读数学要有老师，读物理化学导师，那读圣经要不要老师？主耶稣说我差遣圣灵来，圣灵百会是要引导你们，或者说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让你们想起神的话语来。所以你要求主赦免的罪，然后求圣灵引导我，完了之后你就开始读圣经。你每天可以读一段，你每天可以读一句，你每天可以读一章，看你 OK， It's up to you， 就是你自己做选择。你读呢，我建议你这样读，你先读一遍，然后你再读第二遍，然后你再读第三遍。你读的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字，有一些句子特别感动你的心。注意，圣灵再要帮助你了，你就把它画下来。哎，第三遍之后你就开始思想那个句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据整个文脉。不懂原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懂上下文。所以你读嘛，你读到这方你就开始，哎，这个特别有感动哦，然后你就停下来，根据前后文你开始思想 what、why、how， 他到底是讲 what 还是讲 why， 还是讲 why， 或是你先定义 what， 然后你 link 这个地方跟哪一些经文是有关的，你就开始默想，阿们。然后你把你的感动记得一定要写下来，现在都有手机嘛，不是吗？讲下来都可以，写下来，写完以后继续想，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写完以后不是就了咯？写完灵修笔记，砰，这最可惜，这个搅这个牛奶搅到最后最好的最上面，对不对哈？奶酪，对不对？你到最后这个最重要，你不要，你就可惜了，全军覆没了。你写好笔记之后，你就开始思想。你看看你写的是什么，再回头想想圣经 OK， 调整一下，关上， 之后抓住闲暇重新思想。阿们，这叫昼夜思想。灵修是一天的，当你做好这个最重要的工作之后，你有底了，你肚子有料了，有闲暇的就起来想一想。阿们。像我今天早上呢起床呢，我昨晚睡觉呢，然后睡不着嘛，好兴奋哦，今天要来看到大家了，就赶快把昨天的灵修再看一看。因为我昨天想有一点我好像想不太起来，我回去再看一看。阿们。我告诉你，给我的帮助非常大。昼夜思想的意思就是你不断的去默想上帝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语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可以使愚笨的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明亮人心。法度确定，能明亮人的眼目。换句话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道理知识都很宝贵，但唯有耶和华的话语可以改变你的性情，更新你的性情，改变你的个性，改变你的一切一切，提升你的层次，让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活得这么的可怜，而是一个栽在溪水旁，生命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一切的好果子。阿们。叶子不堪，永远是璀璨的面对任何人，永远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永远不会让你恐惧哀伤，不断让别人害怕，让别人痛苦。不是的，你的生命永远栽在生命河的溪水旁，吸收上帝给你丰盛更深份生命。阿爸们，你里面不会惧怕，你里面不会忧愁，你里面不会担忧，因为你不断的吸取的是耶稣的平安，耶稣的能力，耶稣给你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应该要脱离过去没有水源的那些枯干的叶子结不出果子的树的那样的人生。阿爸们，我们的生命应该要被主预备好，当恩典的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驶向恩典的海洋。阿爸们，我们一扬帆就可以被吹过去，我们人生不必担心明天会如何，因为我们的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这样的信心就来自于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回去在恐惧担忧当中，表示我们这棵树没有栽在溪水旁，我们求神把我们移植到他的溪水旁吧。阿爸们，如果你的生命要移植到溪水旁，那么你必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就是有福的人了。哈利路亚。生命2025应该要做改变，不要做一个槁木死灰的人，要做一个抬头挺胸散发出上帝璀璨的明亮的光，反照出他的荣美，让别人羡慕，成为神的儿女。阿爸们，当这个世界都活在胆战心惊害怕灾害，我们在神面前要活出出人意外的平安。当这个世界都在追求世界的那些掌声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追求神喜悦的荣美。阿爸们，当这个世界的人都定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却要定睛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阿爸们，当这个世界都向这个世界的金钱财富名利奔跑的时候，我们要只有一件事，定义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2025开始向着标杆直奔，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得着的天国，耶稣基督自己。阿爸们，人生一点都不复杂，撒旦总是把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自己有智慧的人，听不进神道的人，把事情都搞得很复杂，然后就那边哀哀叫。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我们起来昼夜思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打破我们过去自视的生活方式跟模式。阿爸们，我们就是起来读神的话语。哈利路亚。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你会经历到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呐！为什么不要？阿爸们，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不能改变很多很多我们不服从神话语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神的话语进来就可以改变我们，这叫做恩典。
上帝没有让你修行，上帝只要你读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来改变你。阿爸阿们，上帝知道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但上帝喜欢你，他要通过他的话语来改变你，让你知道你多么的美好，让你也可以爱上你自己。哈利路亚。上帝知道我们里面多么的自卑，上帝知道，因此他用他的话语来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上帝知道我们知识很多，可是我们行不出来，因此他告诉我们思想我的话。当我们注意思想神话语的时候，话语神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融化改变我们。哈利路亚。他的话可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的心完全被他转化。当你的心被神的话完全融化改变的时候，你的一生的果效就涌溢出神所赐的荣美。不要一天到晚垂头丧气的，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不行，我们的一切一切都在这位至高神的手中。阿们。不要为明日忧虑，不要跟世界一样那么害怕，不要跟风，跟这个世界上面去哀哀叫的风。阿们。不需要，我们把头抬起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抬起来看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把我们的思想集中起来，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我们让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心远离这个世界的那些风潮时尚思想模式、生活模式，我们不与他们同谋，我们不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不与他们为伍，我们敢于被边缘，我们敢于被别人觉得我们很奇怪，我们敢于做但以理跟约瑟。阿们。约书亚在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摩西走了，但是我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没有一个敌人在你一生当中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的。上帝说条件很简单，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语。上帝也告诉他你怎么能够谨守遵行我的话语，他说你要昼夜思想，你就能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可以完成使命，条件是你要遵行我的话。而你要遵行我的话吗？昼夜思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如果基督徒继续垂头丧气下去，如果基督徒继续一天到晚担心害怕，我们没有跟着耶稣走，我们正跟着世界走。上帝答应我们要给我们祝福，天降恩福，这三个祝福太大了，怎么能够失去呢？你必得到这三个祝福，只要你起来求主帮助你，从今天得到属灵的魄力，断绝罪人、恶人、亵慢人的作为，心里不再向往、认同、喜好，不再加入他们与他们为伍，不再以他们的思维、他们的生活模式为模式，起来昼夜神思想神的话语，福气就是你的，这么简单，让我们走上去吧。同心为自己来祷告。主耶稣答应我们，他必跟着我们这群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走。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我跟你走，
你跟我走，往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走，望不天下走， 胜死亡的神君王，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抬起我的眼，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所造我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你的意战胜死亡的神君王，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你是万王之王，生死亡的神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这信心的路了我永不回头，
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天父，谢谢你愿意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帮助我们谨记你的话语，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2025开始走上这一条蒙福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神祝福大家。